试着去进入以西结的处境，进入当时神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器皿的目的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当我这样练过去的时候，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目前处境的一种描述，对不对？可能你也碰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问神为什么。像有一件事情，我在后面的讲义里面也提到，同样是被掳，那为什么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可以在宫廷里面当先知，而他却需要在加巴鲁的河边当奴隶？以西结对神的爱主和忠心一点不输但以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但以理却能够在国中位居高位，他可以尼布甲利撒可以把玩的上玩的酒给他们一份，他们不需要受这些苦，他们可以在皇宫里面享受所有的东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其实都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为神做得胜者，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，我却要这个样子？而且他需要为神，为了传达神的信息，神让以西结自己成为信息。所以在以西结书里读到很多的地方都是神对他的要求，借着他外面的行动，要来传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那其中一个让我们不能接受的，就是他的爱妻在耶路撒冷受围困的时候突然死掉。所以以西结是30岁的时候，西元前593或592，他看见异象，那个是被掳之后5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在西元前588年，耶路撒冷再次被围攻的时候，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，就是神叫他死的。所以那时候以西结大概34岁到35岁，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弟兄。所以当我们教会的姊妹帮我设计这个封面的时候，他最早找到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长胡子一个老先知。我说以西结没那么老哈，所以他就帮我换了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。他出来尽职的时候30岁，他妻子死掉的时候他才34岁35岁。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幸福的，虽然是在异地为奴为异地受苦，但是再怎么样是有一个同伴有一个亲戚，他所爱的妻子就走掉了。但以理再怎么样还有属灵的同伴，还有三个朋友，你读整卷以西结书你看不到任何属灵的同伴在他旁边，他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那里面对这么荒凉的局面。
默想和祷告。同样是被掳的先知，处境却如此不同，经历也迥异，我从中学到了什么？主啊，帮助我不要与人比较，不管道路是否孤单，都使我忠心专一地跟随你。